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子宇老师专辑。在2023年6月7日，在子宇老师的购书群，有一位同学提问说，吸引力法则和显化法则有什么区别？他之前学习过显化法则，觉得很不错，不知道子宇老师所讲的吸引力法则跟他之前所学的显化法则到底有什么不同。子宇老师就此呢进行了很详细的回答，群里面的小伙伴听了都大呼精彩，你也一起来听听吧。
我这边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吸引力法则跟显化法则为什么本质上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哦。吸引力法则它的核心思想就讲的是宇宙的底层秩序呢是遵循同频共振同质相吸的，这八个字呢其实最先呢是子宇老师在网络上提出来的，那后来呢教吸引力法则的人呢把我这八个字呢拷贝过去，就改动了一个字，把它给讲成同频共振同类相吸。但你如果花时间去搜寻网络，你能够找到最早期的记录是同频共振同质相吸，这八个字其实就是子宇老师给发明出来的。一个正宗完整的吸引力法则学说哦，它跟你平时在网上看到的那一些简化过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你们平时在网上接触到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的版本，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以前干过成功学的讲师教的，也就是我说的成功学化过的版本。他们本来呢是讲成功学的，到后期成功学开始没落了，就是说学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浪了，然后这一些讲师他们发现到吸引力法则学说开始兴起，然后他们就开始改讲吸引力法则学说。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是职业讲师，所以市场上流行什么他们就讲什么，所以早期讲成功学有很多的受众，那就讲成功学，然后后期成功学没落了，吸引力法则走红，然后就讲吸引力法则。那为了能够很容易的能够让大家听懂吸引力法则学说是什么，以及为了能够尽量不推翻以前他们自己教过的成功学，他们在教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做了大量的精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成功学过来的，所以他们对吸引力法则学说很自然的，他们会用一种成功学的眼光去审视然后呢，所以他们教出来的版本呢，你会发现其实成功学的那一个气息跟味道是十分厚重的。那成功学化的这个吸引力法则学说，你会发现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会跟你强调你要吸引一样东西，你要常常去想着它，你要反复的视觉化，然后你要心心念念惦记着它。所以好像群友里面刚有一个讲，他说他很努力的在感恩，这种都是很用力的方式这种呢它其实都是成功学化过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的版本，它不是正宗的吸引力法则学说来的。我这边有很多早期追随我的学员，他们就很明显的会发现这两者的差异哦。 换句话说，成功学一向以来呢都是很用力的嘛，所以你会发现成功学化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的版本它也是很用力的，只是它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强调，比如说你要强调感恩啊，你要强调去自我催眠程式化，我的人生很美好啦等等，它骨子里它其实还是还是成功学，它只是披上了吸引力法则的外衣，也就是换汤不换药。正统的吸引力法则学说呢，它是强调聚焦和放任之间你是要达到一个微妙平衡的，这有点像太极的一个阴阳哦。聚焦就是你要用力嘛，你要惦记着它嘛，放任呢却是你要松手，你要相信它自己会来，你知道吧？所以从一开始，如果你假设你17年前你跟着子宇老师学的话，你会发现一开始我教的版本已经是把聚焦跟放任这两个部分都涵盖的，而且呢更多的会强调在这个放任的部分。因为人们先天呢会聚焦有余而放任不足，所以我们去教人家学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默认我们不太需要去强调聚焦的这个部分，因为你的生活给你压迫，给你形成压力，给你制造了痛点跟问题，你自然而然你会去聚焦的，你想不聚焦都很难，能够听懂吧？所以你整个修炼的核心关键其实更多的是要放在怎么样软化自己的阻力，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多的放任，你才能够跟你的聚焦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那你要的东西才能够显化。但因为那些教成功学的那些讲师，他们是比较厉害营销的，然后呢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一些推广的员工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被成功学机构的人给推广过哦。以前我们就遇到很多的，常常会有时候这个人来，有时候那个人来，到处都会有这些成功学机构的这些推广人员哦。所以一旦他们转型去讲吸引力法则，同样道理的，他们的营销非常的厉害，然后他们的人手又很多，所以很快的在网上充斥着你所能够接触到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的版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成功学化的版本的那个天下。所以当我跟大家讲说哦，子宇老师是中文网络第一个教吸引力法则同时教最久的老师，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包括很多现在在教吸引力法则的那些老师，不管他是出现在视频号也好，出现在小红书也好，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过子宇老师是谁的，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的营销，我们营销的力道没有成功学的那么厉害。但你如果去网络上，你花时间去求证去查找的话，你的确能够找到子宇老师留下的足迹，这些在网上都有时间戳的，这个骗不了人啊。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子宇老师的介绍，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个谁是子宇老师啊，里面呢是有一些截图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你懂得翻墙的话，你其实你要找回我早期的那一些文章都可以，因为早期呢我们没有这么方便的这些社交平台，我们的文章都是要自己架站的，所以我有我自己的网址，然后我有我自己的博客，然后你去翻我的博客，那边全部都有时间戳的，所以是骗不了人的啊。那因为成功学化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版本，他们都太过强调聚焦这个部分，所以你如果你早期你去学那些心理法则学说的版本，你学的不是子宇老师的版本的话，你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这样的印象跟感受， 就是要去践行吸引力法则挺费劲的，挺累的。大家要注意哦，如果你学的吸引力法则那个版本，你跟着践行你会觉得很累的话，你一定是学偏了。因为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学说会跟你说，如果你的能量是调对的话，你是不用力的，你不用力又怎么会累呢？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哦，这就必然意味着你学到的那一个版本呢是成功学化过的那一个版本哦，所以已经是一个跑偏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因为是从成功学给演化或者说包装过来的，所以他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沿袭了这个成功学的那一种要很用力的那种特色跟风格。聚焦的这个部分哦，被成功学的这些讲师给过度的给放大了。大家如果有接触过成功学的话应该有印象哦，因为我以前我早期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也学过成功学的。我在大学那一会儿的时候，陈安之是非常出名的，陈安之非常出名的，所以当时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学的成功学，所以我对成功学所讲的东西我其实也非常的清楚了解的。这包括比如说他会跟你强调你连睡觉也要反复再听潜意识的录音带，我也尝试过啊，但你会发现你如果睡觉的时候你真的这样子去听，你睡你也睡不好，你的休息效果是很差的。总之呢，简单一句话，就是成功学的特色跟风格就是要人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用力，然后呢他就会榨干你自己，然后呢你就会整个人很累，你知道吧。所以你会发现那早期那学成功学的人都很喜欢用喊的呐喊啊，如果你不成功你就一定要努力，你不成功要么你努力不够，要么你方法不对啊，是吧。一直是用这种呐喊啊炒作情绪的啊，这个是成功学的一种特色跟风格。好，那因为这些成功学的讲师他们后来因为吸引力法则学说兴起而改讲这个吸引力法则学说，然后他们又沿袭了以前的那种说法，就把吸引力法则给硬生生的，就它应该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聚焦的部分，一个是放任的部分，很自然他们就会放大聚焦的部分，因为他们本身都放任不了，你知道吧。放任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如果你会游泳你就知道，你下水你要怎么样不沉呢，就是你不要慌，你不要用力挣扎，你放松，你躺平，你反而会浮上来。所以吸引力法则学说的这一个放任啊，你要怎么去理解呢？最容易的理解的一个意象的比喻就是当你掉进水里，你别急，你别慌，你躺平自己，你放松你自己，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浮起来。反过来说，一旦你用力挣扎，你用力拍水，因为你怕沉嘛，你反而会沉得更快。 OK， 所以以前教成功学的那一些讲师，你说要他们去真正体会什么叫放任， OK， 就是放松躺平浮起来，他们自己本身都做不到，他们怎么可能去教你这个部分呢？所以那一些很多人学这个版本的他们被误导了嘛，他们被误导了，然后他们就继续的想要寻找那个答案。那后来呢他们就接触到了这个也是一个美国人叫 Neville Goddard 内瓦尔。那这个内瓦尔呢 它本身它讲的东西，它本质上其实也是吸引力法则的东西。不过呢，它刚好呢，它的整个重心都是放在放任的这个部分。好，它把它放在放任的部分，如果你不知道聚焦跟放任其实是一体的，好像一个太极的阴阳，那你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硬生生分割出来的另一个东西。我举几个例子啊，你看，如果你强调聚焦的话，你就是强调你要用力，你要一直惦记着它，你一直要去想着它，你要一直视觉化，你要一直感恩，你要带着这种感恩跟这种自我催眠不断的去行动，对吧？这个是如果你学了成功学化的心理法则版本。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你学的是所谓现在叫显化法则的版本，你会发现它强调的重心刚好是相对的。因为它强调的重心刚好是相对的，所以你很自然你会认为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这里我给大家举例一下，大概有哪一些是相对的。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显化法则的，他会讲说你要假设你已经得到了 OK， 你要假设你已经得到了，你要假设你已经达到了 OK， 然后呢这样子的去想，而不是呢老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这个东西，老是觉得你的愿望还在未来，所以呢你一直要催眠自己说自己会得到。 OK， 我就拿这个来作为例子吧。你看，就拿这个来作为例子，你听起来长篇大论，但大家是否知道子玉老师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用很精炼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了。我在很多年前我教课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你要想的不是怎样会得到，而要更多的去想得到会怎样。好，你们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去咀嚼，去玩味一下，本质上是不是在讲同样的东西。而且子玉老师的遣词用字更加的精炼啊，不是去想怎样会得到，而是得到会怎样。现在的这一些教显化法则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整个我上面给大家讲解的来龙去脉，他们本身他不知道这种来龙去脉，所以他们也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懂这个历史的演化背景，所以他们也很自然的当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来跟大家讲。即便后来他发现到原来从历史上的演化来讲它本质上是同一个体系都好，但他现在已经强调自己是显化法则了呀，他已经给自己的定位做了差异化了。你觉得他能够回头吗？你觉得他能够回头承认显化法则本质上也是吸引力法则里面体系的一部分吗？不能了，回不了头了。也就是说一些老师他们去教这个显化法则，有很多绝大多呢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历史演化的这个脉络跟这个背景，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以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他们不是故意的。但即便后期慢慢他们发现到说比如说假设他听到子玉老师这种讲解，他假设他后期他发现到原来它是一个体系的两个东西，而不是不同的两个东西，那后期他再发现的话，你觉得他能够回头去承认这两个是同一个体系吗？不能。因为从营销的角度来讲，他已经为自己做了一个鲜明的定位，他已经把自己跟吸引力法则给差异化跟区隔化了。也就是说，即便后期你已经发现真相是这个 真相是他们是一个体系，你也不可能回头去砸你自己的饭碗，对吧？不然你何以立足，是吧？你何以立足？但因为子宇老师是在中文网络领域最先教教最久的，我知道整个演变的流程啊。我现在群里面有人问起，因为反复都有人问起，所以我这边我一次过作答啊，不然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我在外面我也没有去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都是同行，然后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饭碗，我们不可能去砸人家的饭碗。但群里面有人问起，那又不只是一个人这样子问起，那我这边就一次过作答。好，那既然聚焦和放任这两个部分都是吸引力法则学说的一个体系里面整体的东西，那既然原来显化法则本质上呢也是吸引力法则里面的东西，那如果你问我说，那子宇老师，我学显化法则跟我学吸引力法则有分别吗？我学哪一个比较好？如果你问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我就得把它给仔细化。如果你问我的是，在你学市面上成功学化过的吸引力法则版本，跟现在流行的这一个显化法则这个版本，这两个比较的话，如果这两个你选其一的话，我会觉得你学显化法则相对来讲会比成功学化过的那个版本更加的，相对来讲啊，更加的贴近正宗的吸引力法则学说。因为正宗的吸引力法则学说讲究的呢是调和能量，闭合频差，寻找下一个感觉更好的想法。换句话说哦，显化法则它教的东西相对于成功学化的那个版本呢，它没有那么用力。因为它没有那么用力，它会更加的强调合一。所以如果你跟成功学化过的那个版本，也就是被污染过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的版本来比较的话，我会觉得你学显化法则会好过成功学化过的版本。好，这是第一道问题嘛。第二道问题会更有意思了。那如果你问我说，那子宇老师，如果我学现在市面上的显化法则的版本，跟子宇老师您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的版本，哪一个会比较好？那我也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是子宇老师的这一个版本比较好。客观上的来讲，就是说就算我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都好，还是我的这个版本会比较好，并且好很多。为什么？好，我就给你分析为什么啊。你们现在学的这个显化法则这个版本，其实是这个短视频流行起来之后，很多人跳出来做自媒体，然后呢他们之前他们学了一些身心灵的东西，然后就跳出来教的。这当中教显化法则的这一些老师，有一些呢是有真材实料的，有一些呢我相信是靠包装的。OK，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你们自己琢磨吧。难道现在市面上100个教显化法则的老师，100个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吗？还是你相信有少部分是真材实料，其他的都是包装出来的？所以我相信真材实料的它是有的，但是它占少数，但是包装出来的它占多数。所以呢劣币驱逐良币，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因为这一个显化法则这个学说是在 自媒体盛行，也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稀缺跟碎片化之后，它才开始在我们这个中文网络流行起来的。那短视频的一个特色，这个时代就是短平快，怎么样用最少的时间抓住你的眼球，说服你，打动你，吸引你，然后让你掏钱去买他的课，大家同意吧？因为这个时代大家的注意力都稀缺而碎片化，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都在竞逐用户的眼球，所以每一个自媒体人，他们如果要能够打动你，一定要怎么样，也一定要符合短平快的这个大原则，所以很多东西他们的大饼会画得更大，然后呢，你要能够吃到这个大饼，他们给你承诺更低的门槛，也就是说你跟他学，你可能要学半年一年，你跟我学，你学三天就可以了，你跟我学，你学三天可以出师，你可以成为大师了，你跟他学要很长时间了啊，就现在都走这样子的趋势，就每一个人都尽量给你画更大的大饼，然后给你许诺更低的门槛，然后相信的人多吗？相信的人多了去了，因为你如果会相信这种的大饼，一定意味着你本身的情绪刻度，你自身的能量水平一定是处在烦心焦躁这个情绪刻度，因为当你烦心焦躁的时候你就很急，谁许诺你能够用更短的时间就能够得到你要的大饼，你就会买谁的课，没错吧？所以他们会哗众取宠的把你要得到的东西给放大，把你需要付出的代价给缩小，然后我们会讲傻瓜才会相信，没错啊，问题是你就是那个傻瓜，当你本身心态很着急的时候，你的智商就等于零啊，他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就掏钱购买啊。所以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因为整个时代都很浮躁，大家的注意力都很碎片化，所以现在的这种授课很多也是把它给过度简化了啊，把它给过度简化了，然后呢就跟你讲，你只要跟着我这样子做啊，比如说七堂课八堂课九堂课，你只要这样做，你就可以过上美满的人生，你就能够心想事成了。你想看，你才给一个几百块，你只要学一个三招两式，你就能够行走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么好的大饼谁不要啊，对吧？快快掏钱吧。所以你说相信的人多吗？多了去了，这些人就等着被割韭菜吧。然后你学到的那一个结果呢，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呢，一定是时灵时不灵，小灵大不灵。好，小灵大不灵很好理解嘛，就是小东西你不介意的东西都能够吸引来，对吧？但是大的东西你在意的东西呢，你就吸引不来了。那时灵时不灵呢，时灵时不灵就是说上次我是这样做的，我成功吸引来了，这次我也同样照办主碗，同样这样子做，奇怪就是吸引不来，对吧？然后我在人生的某一个面向，比如说在金钱这个面向，我这样做我吸引来钱了，我把同样的做法原套照搬转移到我单身要早办这件事情，奇怪我就是吸引不来了。所以时灵时不灵就是说你在人生的同一个面向，比如说吸引金钱，你上一次你能够吸引来，你这一次你吸引不来，为什么？不知道。或者呢，你人生在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你在金钱这个面向你成功吸引来， 你把同样的做法完完全全原套照搬到在情感上，你要吸引理想伴侣，奇怪就是吸引不来，这个就叫做时灵时不灵。今天你学，不管你学那个字面上叫吸引力法则也好，或者学显化法则都好，你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有没有碰到小灵大不灵、时灵时不灵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你根本都没有真正学过，你都没有真正上道，知道吧？如果你真正有上道的话，你别跟我说你没有遇过小灵大不灵、时灵时不灵的问题。OK， 甚至有时候我还遇到有些人跟我夸其谈，夸下海口，跟我说：“哦，我学了这个显化法则之后，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吸引到的。”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能够吸引来你要的东西，前提是你必须闭合频率差距，消除阻力。但是哦，我们对吸引不同的东西，我们的阻力水平，你认为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对你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紧张，没有那么患得患失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吸引来，对吧？但是你对相对来讲，你是比较在乎、比较紧张、比较患得患失的东西，你是吸引不来的。所以人生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我们比较在乎，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比较不在乎的。你要吸引来你不是那么在乎的，当然是很容易。比如说你现在你不缺钱，你要吸引来多更多的钱，这个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你现在你正在负债，你要吸引来一万、两万、十万的话，我跟你讲是很难的，你知道吧？真正难的地方，要修炼的地方，就是在于怎样对这些你特别在乎、特别紧张、特别患得患失的东西，你都还能够轻松自在的吸引。所以当我遇到有些人跟我夸夸其谈，在我面前班门弄斧OK， 他跟我说：“哦，我自学，我学一年两年，我什么都吸引来了。”我就知道这个人没有真正的上道。因为你真正上道的话是什么？你一定会遇到一种这样的情况，它有点像是你玩游戏通关打怪，你知道吧？前面的那些怪呢很容易打，你很快的你就攻克了，所以你就很有成就感，你就很有兴趣玩下去，对吧？但你如果继续玩下去，你会发现后面的关是越来越难过的，那个怪是越来越难打的，对吧？这才是符合常理嘛。所以怎么可能你说哦，你自学一年两年你什么东西都吸引来？不会，你只是有些东西你吸引不来，你不知道，然后你想要保护你的自尊心，你故意有意识的把它给忘掉而已。所以真正的吸引力法则的一个实战者啊，他是不会去讲出那种广东人叫做哈塔哼哼啊，就是下巴轻轻啊，就是信口开河啊，爱咋说就咋说，然后呢把它给过度简化，没这等好事。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修炼吸引力法则学说，你认为没有层次、没有次第、没有境界高低之分吗？会有的。你修炼第一年跟你修炼第五年、修炼第十年跟修炼第二十年，我跟你讲，你的境界不同，你吸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刚才我说，如果有人问我说要学显化法则比较好，还是市面上那些吸引力法则学说比较好，那我会说你去学显化法则比较好，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用力。但如果你说你要学市面上的显化法则比较好，还是子宇老师版本的吸引力法则学说比较好，你肯定还是学子宇老师版本的吸引力法则学说比较好。为什么？我这边给大家点出最核心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市面上教你的显化法则教你的是术，他告诉你说你必须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他就给你一些的规则让你去记住它你跟着他去操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跟着子宇老师学的话，你会发现你学到的是整个知识体系，就术的部分虽然我也有教哦，但是它是我整个体系里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的东西，有点像冰山一角。OK， 竖着那个冰山一角，你必须知道那个海平面以下那整座大的冰山，那整个体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你吸引力法则你要游刃有余的去使用，你是需要去掌握整个机制、整个原理、整个为什么的，你才可能游刃有余的去使用呢。所以如果你问我说那市面上这些教显化法则的他们的这些东西有价值吗？我觉得价值也非常大。即便是成功学化过的吸引力法则学说版本，我也是觉得他们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至少为普及化吸引力法则给更多的一般人是起到很大的贡献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们教的虽然没有那么的正宗，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也有很多的偏差都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它的正面，它的阳光面，对普及化吸引力法则到一般人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跟贡献的。好像网上很多人教这个显化法则只要它本身它没有跑偏，它教的虽然只是一个术，但是呢我觉得他做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至少他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诶，我要得到我要的东西，我不能够抓得太紧，并且我要得到我要的东西，我必须以终为始的去思考，而不是总是觉得他在我的外面，他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我跟他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你知道吧？所以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的。只是说如果你通过成功学化过的吸引力法则的版本，或者你通过显化法则的这个版本你入门了，你或多或少的也已经吸引来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了，诶，你已经入门，你已经基本上道的话，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更上一层楼，你要不要更上一层楼，还是你已经自满了，得少为足，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啊？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就是关键了。好，为什么你看子瑜老师都在肯定成功学化的吸引力法则版本，也在肯定这个显化法则，是因为他们在普及化吸引力法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呢越多的人去推广吸引力法则，去推广显化法则都好，都会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的确有些人他们只是学显化法则也够用，就是那些心念单纯的人，思想不复杂的人，他直接就相信了这个显化法则，然后完全就照跟照做，有做到位，他们就能够想啥来啥。的确给这种人来讲，他们学显化法则也够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市面上不管你教吸引力法则还是教显化法则，普遍上最多人教的是什么？是吸引钱，对吧？然后呢如果再加多一个呢，顶多再加多一个呢是什么？是可能吸引理想伴侣。这两个我们看到的比较多。人生的九大面相当中，其他七个面相呢一般的老师是很少涉及的，对吧？为什么？因为其他七个面相就不容易教了。人生九大面相我给大家给 讲一下，过一遍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是事业，第三个是单身，第四个是情感，也就是恋爱，第五个是婚姻第六个呢是亲子，第七个呢是自我关系，自我价值感，第八个呢是人际关系，第九个呢是身体。 OK， 人生九大面相当中，你去看以前到现在只有子瑜老师是覆盖九个面相的，你去我的喜马拉雅电台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 人生面向的见证故事，你知道吧？但你去一般老师那边，你去看，他们讲来讲去，要么在讲吸引金钱，要么就是吸引理想伴侣，没了。哎，子玉老师可帮很多的学员解决过这个小三的问题，子玉老师也帮学员解决过夫妻不防的问题，就是夫妻关系恶劣到没有房事了，你知道吧？关系恶劣到没有鱼水之欢了啊，这种我们也解决，就解决了之后呢，就有些可能三年，有些可能五年，是关系冷漠或者是冲突到没有行房事的那一种，也开始恢复和好如初，重获鱼水之欢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他结婚好几年都怀不上孩子的，能量堵住的，通过学吸引力法则之后他怀上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你花时间去深入研究子玉老师的这些体系跟我们这些网络上这些资料啊，你会发现子玉老师是唯一一个老师是用吸引力法则解决人生各种各样的奇难杂症的，你知道吧？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都有去解决，你不会在这一些一般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这些老师去听到他们讲到这种复杂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这种东西太考功夫了，你知道吧？你没有吃透那个原理，你没有办法去解答。所以你没有那个金刚钻，你不能揽那个瓷器活，所以一般老师不敢讲，因为一个讲不好他就彻底翻车了，人设就崩塌了。想什么来什么，有这么轻松简单吗？大家给自己去想一下吧。比如说你想要当一个神箭手，你能不能够未经扎实的一个修炼，比如说一开始你的这个马步要怎么扎，然后你的身体你的姿势怎么端正，你的手握弓怎么握得稳，眼睛看哪里能够不眨眼，对吧？怎么样稳住你的身形，稳住你的手，然后把这一支箭给放出去。你认为你一拿起弓箭你直接就能够成为神箭手吗？哪有这等好事啊？不要被他们的大饼给忽悠了。好，大家可以看老师发的这一个音频哦，学多久才够，多快出效果，论成为神箭手不可省略的过程与时间。好，今天我们这个群里的直接可以点进去听。那如果你是在别的平台听到的，你要索取这一个音频的话，欢迎可以找子玉老师或者是找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学员啊。大家好好听一下这个音频哦，这个音频是给大家端正观念的。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为神箭手的。你说你想要射什么直接就能够射到百步穿杨，你不花个三五年怎么可能办得到？如果说你偶尔要能够吸引来某一些你要的东西，如果你说的是时灵时不灵那种，其实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做到。 OK，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做到。比如说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说我希望呢能够看到一只蝴蝶，你不要限定它是活的蝴蝶还是死的蝴蝶，是真的蝴蝶还是假的蝴蝶，你只是想说我要看到一只蝴蝶，然后你在你的脑海中看到了一只蝴蝶，然后感觉很愉快，后面你可以放下这个念想了。 OK， 接下来几天很可能你会看到蝴蝶，你都未必想起来几天前我曾经许愿我要看过一只蝴蝶，你知道吧？这种东西你不在乎的东西，你随便许一个愿的东西是最容易实现的。所以那种小灵大不灵时灵时不灵的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足以沾沾自喜引以为傲去跟人家去炫耀的，你知道吧？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子语星球里面觉得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而已，就一般人都能够做到，你根本你都不用学吸引力法则。 你知道吧？你没有？难道你人生过去没有过这种经验吗？说曹操，曹操就到，你没有试过吗？一定有的吧，对吧？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你没有遇过吗？一定有的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通的经验来的，就你不懂吸引力法则，你偶尔你都能够吸引来的。所以，我的想法呢是，肯定这一些社交媒体的普及化的贡献啊。那但是呢，一旦你入门了，一旦你基本上到了，你尝到了吸引力法则的甜头了，你有吸引过你要的东西，但你发现你就是不持续，特别是对你在乎的东西，你迟迟吸引不来。哎，如果你想要更上一层楼，你想要跟真正的一个权威专家去学习的话，我们是你其中一个最好的选择啊。因为你只有学了冰山一角下面的那整座冰山，那整个机制跟原理，你才可能很好的运用自如的。真正的专业水平的魔法师啊，他是可以做到，哎，我如果这一次吸引不来，我能够有一套的框架去自我反省，去自我检视，我可能在能量上的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你知道吧？是你有一套的框架可以自我检视，然后缩小那个范围，然后呢，针对性的去突破你的能量卡点跟盲点，你知道吧？如果你说哦，我学了显化法则，我知道，就是说我要常常感恩啊，很多人现在写感恩日记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要常常想象我已经到了，我已经得到了。但你吸引不来就吸引不来啊，你吸引不来，你又没有一套框架去自我检视，具体问题出现在哪一个环节，那你能做什么呢？那你唯一能做的肯定就是我加大我感恩的力度，对吧？我原来那种感恩的力度我得不到，可能我的力度不够，我加大我感恩的力度，对吧？然后呢，我本来我想我已经达到了，我还是得不到，好，我加大我感觉已经达到的力度，哎，这又变成成功学了，这又变成用力了，没错吧？所以你如果你没有真正学整个体系、整个机制跟原理，你根本就是瞎蒙，对吧？你根本说你是吸引，其实你就在碰运气，呵呵，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歪打正着吸引来的，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吸引不来。子宇老师是2006年开始就在网上去推广吸引力法则，到现在2023年已经17年的一个历史啊。那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些人，他说哦要过来跟我学，那我都会跟他说，你愿不愿意清空你的杯子？不然的话很难教，你知道吧？空杯你可以倒什么水进去都可以。一张画布，如果没有画过任何东西，你要怎么画都可以，对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半桶水的人，就是他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在网上啊，这边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然后百度贴吧又找一点，一些微信群又学一点。大杂烩，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拼凑起来，知道的还挺多，但是这些碎片之间本身并没有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拼图，因为它们之间的形状啊、大小啊、凹凸啊都是没有调和一致的。哦，然后呢还自以为是，啊，觉得说，哎，我懂得挺多。啊，这种我们也教不了他。真正他要立志成为一个人生魔法师的，他必须有空杯心态的，他必须把自己杯子里面的东西先给倒掉，然后愿意说："哎，我现在开始，我跟着自由老师学正宗的 严谨的吸引力法则学说，我看看以前有哪一些东西我学的是对的，有一些哪些东西是似是而非的。好，那今天的这个即兴分享、即兴答疑啊，我们就进行到这边。好，那如果有谁看了子宇老师的《阿拉丁神灯》这个试读版，感觉挺共振、挺不错的，好，然后呢，想要进一步深造、更上一层楼的，好，欢迎联系我们的这个你的这个介绍人啊。好，就这样子吧，拜拜。